这个前面还有很多位置吗？我不觉得我们的距离有这么远嘛，好不好？这个坐在后面的可以往前面坐，让我们觉得 close 一点，因为我觉得合一的话，我们还有这么大的距离，好像还需要很多来，还需要很多来填补，会不会？啊，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在这个美丽的清晨，来到这边与基督里的众圣徒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也代表普林斯顿教会跟贵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愿神的恩惠、慈爱以及怜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啊，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思想，其中让我心里头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到底合一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合一？是不是表示说啊，我们都做同一件事情，这就叫做合一呢？我想从家庭来看的话，家庭里头有父亲有母亲，那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在自己角色上所要扮演的，所要做的事情，所要担负的责任。那一个家庭怎么样才能合一呢？是不是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今天早上我们听到诗班的献诗，我假如没有听错的话，今天诗班最起码有两部，对不对？诗班对不对？最起码有两部嘛，不是只有一部嘛，对不对？那有两部的话，你们觉得他们合不合一呢？啊，这个不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啊。我觉得他们很合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就是借着这一首诗歌来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虽然他们所唱的有的是唱第一部唱主旋律，有的是唱第二部等等， it doesn't matter，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共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哦，原来合一并不是大家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假如都是做一样的事情的话，就不需要合一了嘛。所以呢，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请教各位的就是，合一容不容易？合一不容易啊。我想我们这么快就回答出来，也许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体会在这当中啊。不论是在我们家庭的里头，不论是在教会，我们都发觉说合一不容易，统一容不容易？统一稍微比合一要容易一点哦，对不对？我们记得在不同的年代中，我们听过不同的口号，所谓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时候，谁的权力大，谁讲话就有力量，大家就要都听我的。那这个你觉得叫合一还是统一呢？
统一。
啊，统一嘛，你不听的话怎么办呢？你不听的话，你就遭殃了，你就倒霉了。所以呢，人就屈服在现实的里头。那这不叫合一，因为其实我们外面是无奈，我们没有权力，我们没有办法抵抗，所以我们在这无奈的状况下，我们只好屈服了。但是我们的心里头却不屈服嘛。那另外在公司行号的里头，你觉得这是合一还是统一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吃一口饭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些等等，为了生存的必要，我们有的时候也得放下自己的很多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是很好很宝贵的，但是呢，领导者怎么说，我们基本上就去怎么做。因为我们总是，既然他是领导者，他有这个权力，他有这个权柄，也许他有很好的能力，我们希望他的领导能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福分，所以呢，我们就放下了我们自己的意见。但我想有的时候这也是合一嘛， 这也不见得完全是统一。但是我想真正的合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教会的里头。教会中的合一跟家庭中的合一都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教会没有办法说我拿出我的名片来，我是某某某，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假如有这样子的状况，很可能你们的回答你就说拍拍屁股我到别的教会去了嘛。所以教会不是这样子，那教会要合一的话要怎么合一呢？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合一是不是可以达成的，我们合一有没有合一的根基。保罗在这边讲到的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呢，他在第十三节里头又讲到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竭力保守，那另外一方面呢要努力进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不是有一个矛盾性在里头？我们既然要竭力保守已经有的合一，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进入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合一原来有一个客观性，然后合一还有一个主观性。客观性是什么？客观性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了。那主观性是什么呢？主观性就是要我们众圣徒在这客观的根基上，我们来进入主观，来经历，来进入努力学习，来进到这合一的里头。我们享受这合一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在这里讲到合一的根基，我们看到合一的根基有什么呢？在第四节，他这里讲到，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一共讲了几个一？赶快数数看，一共讲了几个一？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一共讲了几个一？讲到身体。圣灵蒙召有一个指望，然后呢一信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七啊，在圣经里头有总共有七个嘛，对不对？有它特别的含义，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真正能合一是因为有一个合一的根基在这里。这合一的根基就是我们同进入一个身体。身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在这样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的当中，他讲到基督是头，然后呢我们是身体。身体是指的你们是指的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头。那我们同受一位圣灵，圣灵也只有一位。那我们的指望有什么？我们的指望也只有一个。我们指望真的只有一个吗？这一个指望是什么？大声一点。
进入永生。
啊，感谢主。进入，的确，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指望。进入到永生，我们现在已经在永生里头，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进入永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丰富的里头，但是我们要进到那完全的丰富。我们还没有完全丰富嘛，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完全蒙神的恩典，例如说我们身体还会有疾病，我们还会有痛苦，我们还会有很多伤心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身体上的。你看我现在有的时候很痛苦啊，戴着眼镜。我戴着眼镜呢，在我们当中我想大家也有不少人戴眼镜，有的时候看前面的时候看得很清楚，一低下头来怎么就花花的，然后看下来看得好看得清楚，一抬起头来怎么前面就是雾茫茫的。所以我在想说，难道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想大概不是吧。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复活，我们有个荣耀的身体，我每一个人都是很漂亮的啦。我们不会再戴着眼镜，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 2.0。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也不会有一口的假牙了。你们信不信？要相信哦，神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身体不再有病痛啊！你知道病痛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尤其是慢慢年岁渐长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身体的关节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听指挥啊！你叫它向上，它有的时候就举不起来，你要把手这样举起来，有的时候好费力。我记得我刚50岁的时候，那第一天的礼物就是这个手。怎么穿衣服的时候，哎呦，穿了半天，怎么套不进去啊？怎么每个角度都是不对？太太就在旁边说：“恭喜你了。”我说：“喜从何来呢？”他说：“那就是50肩了。”哎呀，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将来在永生的里头，我们将来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自己，原来地上的这一切是短暂的，将来我们享受的是那永恒的。哦，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地上的年岁最多有多少？圣经讲70-80，但是我想现在科技进步一点，比摩西的那个时代要好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到80-90，甚至有人到100。但是不管你是80也好，不管你是70也好，不管你是100也好，总有一天地上的年岁会结束嘛。那永恒呢？永恒是无穷无尽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哇，永恒真的是，我们不是一个阿 Q 的精神，说因为我只有永恒，所以我现今我一切都不管了。我们现今还是好好的努力，但是在这努力的里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就是这个指望所给我们在地上生活带来的力量。那还带来什么力量呢？我们在地上生活会不会有委屈？有很多话你讲不清楚的哦。人家讲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情，有，绝对有。你会不会被人家误会？我们都被人家误会过，我们也误会过别人，怎么办？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会为我们这些事情来伸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 care 我们，我们的遭遇神都看见了，神不是没有看见。当然这要警醒我们，那我们冤枉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不能说神啊，我被冤枉了，所以你处理，我冤枉别人那你就不要管了，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冤枉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 OK， 我们的指望。然后呢，我们有一位主，这一位主是谁？这一位主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真的就一位主吗？理论上而言我们有一位主，实际上而言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主。在马太福音，耶稣跟着门徒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怎么样侍奉两位主。侍奉两位主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爱这个恶那个。可是呢，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主往往不止一位。我们公司的老板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主？看到平心静气的而论，会不会？我知道最近金融风暴，我们每一位包括了基督徒在内，我们都受到了影响。没有说哦，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今天这个大难当头你都可以免掉。我们一样经历这一切的苦难，我们一样经历这一切的冲击。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真正更清楚地看见，在我们信仰的里头，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一位全能的主。有的时候我们会向现实低头，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到底我们有几位主。你怎么知道你有几位主呢？就是你听谁的话嘛。 你听谁的话吗？最后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这个决定到底是根据什么而做？到底是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做呢？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根据你自己的价值观，还是根据你这个公司里头的一切要求，或者是你老板口里所说的话等等，这帮我们做一个判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依偎主。这个在罗马就是在早期罗马时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讲到君王崇拜，所以呢，罗马的皇帝就是主，就是神。假如基督徒说我的主不是这罗马的君王皇帝的话，那他们所面对的命运是什么？砍头的命运呢、啊？所以当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真正的告白说我只有一位主，这一位主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在当初罗马时代，就是在保罗写着以弗所书的那个年代里头，他是一个冒着非常大危险的。除非我们对信仰有这样子的忠贞，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飘来飘去，今天这个怎么说我们就这样子信，明天那个怎么说我们就那样子信。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与他所钉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我待会有机会稍微解释。那我们接受了一个洗礼，成为一个身体，可能有的人接受的是点水礼，可能有的人接受的是浸礼。不管是点水礼也好，不管是浸礼也好，这个洗礼所代表的是一个意义，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很认同跟我们的主，我们相信的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哪一位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OK，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我就要问各位了，当我们在教会里头相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彼此相处能够在一起，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缘故？所以呢，有这样子合一的根基，我们就能够轻看在我们当中所产生的一些误会。有这可能吗？你知道在早期教会，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合一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早期的教会里头，你知道通常有两种人会在教会里头，一种是早期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之后呢信了耶稣基督，那还有另外呢是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两种人在教会里头，在有些地方他们是在教会里头共同敬拜这主这神。那犹太人的习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犹太人接触过哈？犹太人有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饮食的一些律例啊，还有一些你使用这些锅碗瓢盆的一些规律，还有他们节气的一些规律。我不知道在公司里头你们有没有看到犹太人，他们礼拜五呢很早就下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要守安息日嘛。所以你想到没有，犹太人假如说今天跟我们外邦人在一起，当然我们只是用这做一个比喻，我们在基督里头都是新造的人。那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桌上摆了一盘又香又好吃的红烧蹄膀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吃起来很过瘾呢？哎呀，真是人间美味啊。那犹太人呢，他们吃不吃猪的？哎呀，他们心里头觉得很不好受，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讲，其实这是一个生活层面，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你看到文化、生活习惯会导引我们很难相处在一起。到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我们还是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北美教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这可能跟着中国国内的 家庭教会或三支教会，或是台湾的教会，或是香港的教会，或是东南亚的教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在这当中。怎么说？第一个，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会众，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来自国内的，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有来自东南亚的。来自不同的地区的话，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会不会遇到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讲的语言上可能用遣词用字有的时候就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这些不一样的里头，我们要能够和平，要能够真正的能够合一的相处在一起的话，你们觉得容易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啊！有的人喜欢吃辣的，你找他去吃江浙菜的话，他可能第一次给你很有礼貌的去跟你吃了，第二次呢，他又说我们可不可以选别的地方了，或者是 vice versa。 其实生活的习惯会影响到我们彼此的相处，生活的习惯也会带来我们价值观的不一样，价值观的不同会妨碍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有的人觉得我礼拜天早上，我就是礼拜天这一天，我就是要拿出来，我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敬拜我的主，我的神。有的人说礼拜天这是我唯一休息的时间，我要去踢球，我要去旅游，我要去做种种我喜欢做的事。你知道这两个决定事情的最后的这个影响力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价值观的问题。所以价值观就会带来了我们做事情决定事情的一个根基。那这个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很难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却是常讲的一句话，我想不是只有中国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志同才会道合嘛。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能够在神的里头能够成为一体呢？所以合一容不容易？合一不容易。那在教会里头呢，合一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有的人呢，恩赐可能比较明显，恩赐明显的时候，恩赐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有恩赐的人很难相处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希望别人听我们的，我们很难去听别人的，尤其是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所以能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可是能力也会妨碍到我们的合一。这是外在的，那内在呢？内在还有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一呢？我们的 sinful nature， 我们人的罪性，我们里头的不饶恕，我们里头的苦毒，我们里头的纷争，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我可以举个例子了，假如说这个马教授今天对赵汉光讲了几句话，讲得很严重，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头就把他耿耿于怀，牢记在心。当然他不会这样讲，马教授一向都是很客气。那之后我见到马教授我会怎么办？他从那个门进来的时候，我也许就从这个门出去了，会不会这个样子？我觉得见了他不舒服嘛，或是他见了我也不舒服嘛，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开始产生了隔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嘛。因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头会怎么想？哼，他当初讲的那几句话让我心里头真的受伤了。看看我们的不饶恕是不是就在人与人的中间就产生了一个隔断的墙啊？这是经常在教会里发生的，当然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发生，但是在教会里头却常常发生。对不起啊，马教授，如果我用你的名字举的这个例子不是很妥善的话，请你多多的包涵。他就像一位大哥一样，有的时候讲的话是很中肯的。好， 那我讲到说，你看我们内在，我们有外在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种族的因素，习惯的因素，造成了我们无法合一在一起。我们有因为恩赐的不同，我们有能力上的不一样，所给我们合一带来的一些造成的一些阻碍，还有我们内在的因素，就是我们自己里头这个老我，我们的 sinful nature。 我们不饶恕人，我们记恨等等诸如此类。我不是说人家伤害我，我应该觉得哦都没有事情，哎呀我是 无敌铁金刚， it's ok。 我不是指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处理的话，我们让这样子的伤害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了这样子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和睦相处。所以有这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合一，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做呢？在这里保罗在一开始他跟我们讲，他说这样子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圣经吗？都有。来，我们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唯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要我们竭力保守。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在教会中与弟兄姐妹相处呢？我们凡事要怎么样？温柔忍耐，用爱心，用和平。来来，我们把 这一节经文背在心里头，我们再读一遍。凡事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这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事情上，我们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成长。记着，当我们在教会里头与弟兄姐妹有彼此之间有隔阂有冲突的时候，让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一下，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是否用谦虚的态度或温柔的态度，我们是否百般的忍耐，我们用爱，在爱心中我们学习彼此互相宽容，我们在和平中彼此联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们可能从来也没想过，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们今天会聚在这里，因为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做的不同的事，我们在不同从我们在不同行业里头的服事，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同受了一个洗，进入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保守这个身体的完整性，不要在这里头分你分我。虽然我们有不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忘掉你是马来西亚来的人，忘掉你是台湾来的人，忘掉你是香港来的，忘掉你是国内来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新造人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的文化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我们的一个 new character。 当我们这样彼此相处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当然我们都还是中国人，我是讲到出生，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为什么和世人不一样呢？谦虚的对面反面就是什么？骄傲。世人是很骄傲的，温柔的对温柔的反面呢？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释了，你们帮帮我嘛。
霸道，
霸道，哎，讲得好，霸道。忍耐呢？忍耐的反面是什么？不是不忍耐嘛，哈、哦。急躁，哎，那爱心呢？爱的对面反面就是仇恨了，呀。和平呢？分裂、战争等等。所以神的教会、神的家的 character 跟这世界的 character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都在这里头扮演了这个角色。合一既然是要成长，是要学习，我们刚刚讲到第三节讲到说我们要竭力保守，这是神已经所立的根基，但是呢我们还要努力学习进入到这合一的里头。那神怎么在教会里头把合一做成呢？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开始，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了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赐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神给教会到底有什么恩赐？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有什么恩赐，讲到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还有呢？传福音的，还有呢？牧师教师。有人说这是四类，有人说这是五类，当然这是一个翻译上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就是看你的定冠词怎么去看这定冠词的意思。不管是四类也好，不管是五类也好，神对教会，他要来教导教会成长，在合一中成长，他赏赐了这些人在教会里头啊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一群人里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我现在问你们，牧师到底是教会聘的还是神赏赐的？最近各位不是才经过了聘牧吗？牧师是教会，是教会聘的还是神赏赐的？那既然是神赏赐的话，那教会为什么要聘牧呢？的确，牧师，我们看从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牧师是神给教会的礼物，是神给教会的恩典，教会呢只是印证这件事情，所以也是神的工作，也是人的工作。那牧师既然是神所赏赐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对牧师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宝贵这一份礼物？我们真的是要宝贵神所赏赐给教会的这一份礼物。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牧师的，你知道没有牧师的教会有的时候让我们看起来觉得真的是很心疼。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有父亲有母亲，所以对于那些孩子有父母一个健全的家庭，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父亲母亲给孩子所带来的是有什么？有供应，有保护，有诸般的，神透过了父母亲给孩子们带来了诸般的福分，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不但如此，神也透过了父母亲来教导这些孩子们。你看到这个传承没有？生命上的传承。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当教会有牧师在的时候，这个牧师所担负的责任就是要对这个教会做守望、供应、保护。这是一个何等有福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我们要对牧师们、对牧长们要百般的爱惜。怎么爱惜他？跟牧师一起搭配。牧师不是我们聘牧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牧师来做个 babysitter 啊，不是说哦，今天好开心哦，我们有个牧师了，牧师这一切都是你的事了。我们千万记着，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牧师的责任是什么？在这里，他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要把牧师当作一个用人，他是神的仆人，他不是我们的仆人。神差遣他来在这个地方来牧养这个教会，他有他的目的的。当然牧师要去关怀他的会众，关怀他的羊群，生病的他要去探访他们，这些都是牧师。我们能够用一个这样子讲 quote unquote 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的应该的里头是因为他对神有这样子的爱心，以至于他能够去爱这些群羊。不是你写个 contract 说牧师你要做这些事情，而是从他的内心中，他真正的因着爱的缘故，他来牧养这一些群羊，就像他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来牧养这整个教会。那教会的成长不是只有牧师的责任，你看到在这里讲到他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当牧师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成长的，因为我们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假如我们自己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的话，这身体不会完整的，身体的功能不会完全的发挥。所以我们不能说哦，今天有了牧师之后，牧师这一切都是你的事情。你们把牧师累死了，对大家没有好处。所以好好的爱牧师，好好的在为他在神的面前常常用祷告来托住他的服侍。当你们越爱牧师的时候，牧师就越爱你们。当然牧师越爱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越爱牧师，这是一个良性的回馈的 loop。 当你们对牧师有很多的批评、论断、指责，牧师回过头来就是对你们产生了很多的敌意。人就是这个样子，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教会的这一份宝贵的礼物。一个身体的概念，牧师也是这身体中的一个部分，虽然他是教会的一个带领者，他是教会的一个主导者，他来牧养，他来服侍群羊，但他也是这个身体中的一个部分。各位，我们每一位都是身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身体要成长的完全、成长的成熟、成长的丰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所以我们记着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长。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牧师长子们，我们需要一起在这里头被造就，这个教会才会成长。那牧师来这边建造成全圣徒，我们看到在前面第七节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记着说，神给教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些有恩赐的，例如说在这里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 牧师教师，这是在语言，在言语上，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在做执事来教导神的教会。但是神给每一位的信徒，在承认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神都量了一份给我们每一位。那今天牧师来这里，他要做什么？他来这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就是要让各位身上神所量给各位的恩赐能够被发掘，能够被发展，能够被发挥。假如你是做手的，他就会把这个手的在你身上，把这手的功能能够把它给发掘出来，使这发掘出来的功能能够在教会中被使用。但是呢，我们通常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我的恩赐这么小，这么一点点哦，我也不会上台讲道，我也不会，我的声音也不好，我也不适合在诗班，我又不会弹琴，所以，哎呀，没有关系啦，那个李姐妹，那个张弟兄，他们很好，你去找他就好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神给每一位都有那一份。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我们？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我们？神把恩赐给我们，第一个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原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第二个呢，神把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归属感，在这个教会里头你会有个归属感。当你能够参与服事的时候，你在教会的里头你会有参与感，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客人。我在教会中最不好的感受就是我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客人一样，我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头参与任何的服事。当然这不是你们，我盼望这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多么的盼望当这里的牧师牧长们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够发掘出来，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种参与感，有这种归属感，在这里能够说，哦，我们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奉献我的时间，我愿意奉献我的能力来这里让神所使用，让我的奉献的时间能力能够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有参与感，当我们有归属感的时候，我们的恩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会给我们带来成就感。当我们在神的里头，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的恩赐被使用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让神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的里头会有一种满足感，会有一种成就感在那。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神都还能够使用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我们更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能够在教会中搭配服事。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的年岁多大，不管我们的年岁多小，神给每一位都有恩赐，把它拿出来使用。我记得有一次我读了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管弦乐团啊，他们在练习。你知道管弦乐团里头什么人是最受人注目的？在 orchestra 里头什么人是最受人注目的？ conductor right? 不过呢 conductor 呢都是背对着大家嘛。还有哪些人会受人注目呢？ conductor 绝对是的。还有哪些人会受人注目呢？你觉得第一小提琴手会不会受人注目？会吗？他常常有机会他要 solo 一下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每次管弦乐团在招生的时候，第一小提琴手要报名的话，那这个名单真是好长哦。那第二小提琴手呢，可能就没有人了嘛，哈。所以那次在 rehearsal 的时候呢，这个 conductor 要每一个人 就跟着这个乐谱来练。突然练到一半的时候 conductor 说停停停停停，大家都突然愣住了，听什么？因为大家都弹得很好，那个指挥就说啊，我为什么没有听到短笛的声音呢？这个短笛的那个人讲说，他以为说，哎呀，我在这个团体里头这么不起眼，这么不重要，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吗？我又不是定音鼓要来定这个节拍，我又不是低音小提琴手，我又不是这个受人注目的，所以我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因此呢，他就在那里，当轮到他的那个大家在练，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自暴自弃。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恩赐太小，我们觉得我们不受人注目，所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也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恩赐拿出来使用。但是你要知道一点，神就像这 conductor 一样，神都看见了。神说，这些恩赐是我赏赐给你们的，好好的拿出来使用。教会越能兴旺，就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恩赐拿出来使用。 talent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金钱。你做生意要不要本钱吗？做生意绝对要本钱啊。在教会里头 talent 就是教会做生意的本钱。假如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钱藏在荷包里头都不拿出来的话，只有马姐妹，只有张弟兄，只有李弟兄，只有李姐妹几个人，他们很辛苦的，他们要把各位扛在身上啊，他们也受不了的。所以你看到这恩赐的搭配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事情上都是有份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当牧师来到当中牧会的时候，牧师需要很多的帮助，牧师需要很多的鼓励，把你们的里头神所给你们的那份拿出来使用，一起搭配服事，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会临到这个教会。所以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11:10了，所以呢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建立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就听到这里，假如神许可，以后我再回到当中各位当中，我们再继续来分享这以弗所书这里讲到我们在真道上如何来同归于一，我们怎么样共同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在爱中让这个身体能够成长。所以呢，合一是一个客观的，合一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合一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合一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这是七分之一。我们还记得我们念的第四节吗？我们的合一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一个身体，我们来一起再来念这一段经文。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通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合一的根基。那我们合一是很容易被破坏的，所以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呢？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保守圣灵所赐，但是合一 也是需要成长，也是需要追求。所以神在教会里头赐下了恩赐给教会，这恩赐有包括了使徒，有传福音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还有牧师，还有教师。所以牧师是神给教会的恩赐。我们要怎么样善待？我们是不是要善待我们的牧者呢？我们要好好善待我们的牧者，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来纪念他。那牧者的责任是什么？牧者的责任就是要建造，要成全，在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牧者的责任。所以牧者在我们当中不是做我们的仆人，牧者的主要的功能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所以以弗所书实际上在这里保罗所写的是对教会的合一成长做了一个很清晰的解剖。今天我们的早上唱的一首诗歌让我的心中有很多的感动，好不好？我们请这个诗琴姐妹再带我们唱一下我们爱使我们合一，442首。我们一面唱的时候我们也一面思考，来，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生命充满我灵魂的心灵，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第二节，
让我们同声欢唱。
我们在唱的时候稍微唱快一点，
主的爱是我们可以，主的爱是我们可以，主的声音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是我们可以。
跳伴，
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一次分享，让我们牺牲同心相知，主的爱使我们可以。
感谢主，在主的爱里头我们就能合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基督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彰显，我们这一群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因着主的救恩，我们也因着合一的根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头彼此与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做成那合一的工作，好让这个教会因着合一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早晨你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圣灵帮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引导我们。主，除去我们当中的苦毒纷争，除去我们当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好让你自己的圣灵，好让你自己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个合一的见证。谢谢主，你早上与我们同在，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